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，欣然与班长两人，他们曾经是死对头，但是欣然后来变了，而最后班长竟然在欣然艰难时还帮了欣然一把。这中间有什么令人感动的曲折故事呢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经历。90年代初期，欣然工作的单位转型，要和一间大型汽车厂合作，为他们生产保险杠。这间汽车厂要求他们单位送100个样品去检验，合格了才能正式投入生产。这是重要的任务，领导把喷漆工作全数交给欣然，他也不负众望，成功交出了100个合格的样品。大家认可欣然的技术是车间最好的，也选他当第一任的喷漆班长。欣然任劳任怨，早来晚走，是单位里公认最负责也最肯干的班长。后来单位规模大了，员工也多了，领导变得重视人际关系，欣然因此被调去另一个班组里工作，不再当班长。新班组的班长也是靠关系当上的，他没有技术基础，说话高分贝，是个大嗓门，他仗着和主任的关系好，有些趾高气扬。在欣然这个落魄班长面前，他更是得意忘形，这让欣然气得不行，他开始挑最轻松的活干。班组的同事信服欣然，休息的时候欣然就故意和同事一起冷落班长，让他难堪。欣然的心思不在工作上，反而都在留意班长和主任的纰漏了。有一天车间搞卫生，班长喊大家出去干活，欣然还是老样子，等早到的同事都已经干了很多了，他才走出去到班长那儿领活，但只剩下一块最不好干的地方等着欣然去做了。欣然一看气炸了，他指着班长喊，你欺负我，凭什么让我干这块？班长说，按先后顺序排的。欣然立即叫嚷着回道，排什么顺序？班里多少人你不知道吗？谁该干哪儿你不知道吗？你长脑袋干啥的？班长一看欣然来势凶猛，转身去了办公室找他的靠山主任去了。欣然一看机会来了，可以大闹一场了，他也马上跟进了办公室。一进屋他就冲着主任说，我今天就说说班长的事儿。主任知道欣然早就憋足了劲儿，今天就是找茬来了，他马上心虚地堆起笑脸安抚欣然说，大姐别着急，什么事儿好好说。欣然原本就收集了不少班长和主任失职的资料，但还没等他拿出这些事羞辱他们，就看见主任转过头大声指责班长，你为什么给大姐安排这样的工作？你怎么干的工作？满以为主任会为他做主的班长，听了这顿批评，他愣住了，像一座雕像一样呆在那里。从此以后，班长那高分贝的大嗓门，在欣然面前也得低个八度。欣然这个当初最肯干的班长，成了车间里最难搞的刺儿头。班长和欣然的心里也结下了对彼此深深的怨恨。可是不知道哪天开始，车间最难摆弄的刺儿头欣然，他干活不再慢腾腾的，总落在最后了，他开始走在前面。休息时他也不和同事起哄挖苦班长了，一看到班里需要打扫，他就自己默默去做了。 同事们都觉得很奇怪，欣然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好像不是他了？特别是班长觉得很诧异，他怀疑欣然又有什么鬼主意了。有一次，有个同事在休息室里戏弄了欣然，而要在以前，欣然一定立刻怼回去，斗个上下高低。但这次欣然没有，他反而笑着跟同事说：“我修炼了法轮功，修的是真善忍，不会和你争的。”这同事一听，反而更来劲儿了，说了更多话刺激欣然。欣然还是不为所动，他只是静静地听着。最后，那同事自己都不好意思了，他佩服地对欣然说：“你可真的变了，真变好了。”原来几个月前，有人推荐欣然修炼法轮功，欣然的心态和世界观因此出现了根本的转变。现在单位一早要开始工作的时候，班长总冲着欣然喊大家干活，欣然应声而去，认真地干。当大伙儿一起干的活出了问题，班长直接冲着欣然说没干好。这时的欣然也只是静静地听着。欣然变了，班长也变了。以前见到欣然躲都来不及的班长，开始给欣然找茬儿刁难。一天，班长又喊干活，欣然正在换工作鞋，没能立即去干。班长马上走了过来，一把抢走欣然手里的鞋，远远地扔到了车间的一个水池边。在场的同事都愣住了，没人知道欣然究竟能忍到什么程度，大伙儿都默默担心，要是把欣然这个刺儿头逼急了，那真会是一场大战呢。但是让人想不到的是，这回欣然竟然还是平静地走到水池边，拿回鞋子。在大伙儿惊奇的目光下，欣然二话不说的就去干活了。因为法轮大法师父在《转法轮》这本书里这样说了：我们如果遇到这些麻烦的时候，不要和人家一样去争去斗，他这么搞，你也这么搞，你不就是个常人吗？你不但不要和他一样去争去斗，你心里头还不能恨他，真的不能恨他。你一恨他，你不就动了气吗？你就没做到忍。我们讲真善忍，你的善就更无从有了。欣然心里一直记得大法师父说的这些话，面对班长的刁难，欣然心想，也许是因为自己以前对班长的伤害太重了，自己应该理解班长呀。当时单位里员工脱岗、消极怠工是常有的事，班长也常脱岗。等班长回来一看，经常只剩欣然在认真工作。有一次，班长又脱岗出去喝酒，回来之后，他急忙到班组里查岗，发现只有欣然一个人累得满头大汗，还努力地在干活。班长不好意思极了，他对欣然说：“你累了，我有点事。”眼见班长的尴尬，欣然忙轻声地回说：“没事的，你也快休息一下吧，你的脸色有点红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”因为欣然当过班长，对整个车间的很多工作都有接触，哪个岗位怎样工作又该怎么管理，他都有一定的了解。要是班长在忙或者有事不在，欣然就默默地把班长的工作给补足了。就这样，欣然这个原本的刺儿头 又成了不是班长的班长了。班长受到了很大的触动，他对欣然的怨恨也渐渐地化开了。1999年，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，欣然被绑架到看守所迫害了15天，这成了单位的爆炸性新闻，每个人都在互相打听法轮功是什么，欣然为什么被绑架了。这时班长跑去领导办公室说，法轮功是好的，欣然是好人，他是最好的人。班长跟领导说了自己亲眼所见欣然修炼前后的变化，也说了欣然和他化解矛盾的过程。当欣然从看守所回到单位时，班长用他那高分贝的嗓门急切切地对欣然说，你可回来了，可想死我了，我到处说法轮功是好的，你是好人呐。后来因为公安和国宝的长期骚扰，欣然被迫离开了单位，连欣然的孩子也被迫离开了学校。欣然他们艰辛地过了几年。一天，走在街上的欣然突然听见一个大嗓门，欣然，我可看见你了，这几年你好吗？我可惦记你了。欣然一看是班长呢，他和班长谈起了中共对他家的迫害，也谈到了面临着考大学的孩子。班长一听就急了，孩子没学校上学怎么考大学？共产党太坏了，怎么能迫害你这样的好人？共产党害你，我帮你，我帮你求人找学校让孩子上学。又过了几年，当欣然再遇到班长，班长又是急切地关心着问，孩子怎么样了？你好吗？欣然说，因为你的帮助，孩子考上了如意的大学，我也得到很多人的帮忙，最辛苦的时候过去了。班长听了开心地笑了，他一样用他那招牌的高分贝大嗓门说，我记住你说的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以前我和丈夫两地生活，现在他也调回本地了。欣然很为班长开心，他直说，是啊，天佑善人呀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欣然和班长亲切地说着笑着，谁能看得出来这是两个曾经的死对头呢？听众朋友，像欣然和班长这样的矛盾在当今社会里并不少见，但是能化解开的就不常见了。真善忍的力量不仅改变了欣然，也化解了他与其他人之间的冤怨，而善意似乎能够接力，最终欣然也在班长的帮助下，孩子能够上学并考取了重点大学。欣然对班长的善也确实回到了自己的身上。您说这是不是一个善有善报的故事呢？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了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